周六品味圈生活杂志。
冇错啦，呢、这个星期咧，亦都系请嚟列子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早晨 ，Wendy。
早晨 ，Selina。
Wendy 好快年尾啦，已经
系啊，十二月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亦都讲一下一啲健康嘅活动先啦。
好啊，我哋图书馆同 Prostate Cancer Foundation of BC 同埋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合办呢个前列腺健康系列讲座嘅。咁十二月十三日晚上七点至九点咧就举行，讲题咧就系手术后放射治疗和转移性前列腺放射治疗，系由放射肿瘤专科傅仪敦医生用国语主讲嘅，欢迎报名参加。咁另外咧，我哋图书馆同埋加拿大诗词学会咧就合办鹿岛仲冬夜诗歌朗诵会。咁个内容咧就包括本地诗人创作有关华裔加拿大人嘅生活情况同埋感受嘅诗歌，以表现加拿大冬天嘅魅力同埋关于冬天生活嘅外国名诗，并且有舞蹈同埋声乐表演。日期咧就系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晚上七点至九点举行嘅，欢迎参加。
好啦，今日会介绍一本金融嘅著作。
系啊，介绍呢本叫做《名窗小札1964》，系2015年嘅繁体字版书嚟嘅。咁啊，查良镛即系金融啦，就喺10月30日去世。咁啊，今次介绍一本嘅作品，以纪念佢对香港文坛同埋报界嘅贡献。咁呢本书分上下两册，收集咗240多篇。佢喺1964年以笔名徐慧芝所写嘅《香港明报》专栏《明窗小札》。咁呢个专栏评述当时国际形势同埋重大嘅新闻。佢写呢个专栏嘅原则咧，就系明辨是非，积极中立，尽量客观咁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嘅。咁呢个专栏系1962年12月1日开始，至到1968年10月30日止，几乎每日一篇，除非系佢公务繁忙啊、出差啊或者病咗先至停一两日嘅啫。但系喺1967年曾经中断过大概5个半月。咁点解咧？
系咧，点解？
原因咧可能系因为1967年香港暴动啊。由于佢曾经多次抨击北京政府咧，佢系位列喺左派暗杀名单嘅第二名。
哇！
佢1963年当外交部长陈毅提出当了父子也要做核子后咧，佢喺1964年喺明报发表要父子不要核子嘅社评。咁反对贫穷情况之下做原子弹，被左派报纸以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场等回应。另外咧，就喺文化大革命爆发嗰阵时咧，佢又声明《明报月刊》系同文革对着干嘅。咁鉴于香港嘅政治情况，佢咧就喺1967年就开始分散投资。佢同新加坡商人梁润之，即系虎牌始创人，喺新加坡合办《新明日报》，销量畅旺。咁3个月之后，即系6月咧，佢再喺吉隆坡创办马来西亚嘅《新明日报》。咁呢段时间佢可能咧就冇时间为《香港明报》写专栏啦。咁佢翻咗香港之后咧，佢一直咧受香港政府特别保护，直到70年代末先至停嘅。咁啊，金融咧系查良镛自1955年起用嚟写武侠小说嘅笔名嚟嘅。由于佢嘅武侠小说得到读者嘅喜爱，大家都叫佢金融啦。而呢个名嘅来源咧，系佢将佢个名查良镛入边嗰个镛字分开写。
就系分开两边咁样。
咁佢另外咧仲有好多个笔名。都有不同的用途，譬如姚福兰是写影画的，姚福兰就是 your friend 的音译。
your friend,
是
的。
林欢呢就写影画和电影剧本，徐慧芝就写明窗小札，王爱华用在明报自由谈的论祖国系列。在西方呢，金庸被誉为 Tolkien of Chinese Literature。J.R.R. Tolkien 就是经典儿童小说 The Hobbit 和 The Lord of the Rings 的作者，兼牛津大学的语言学教授来的。查良镛呢就1924年3月10日出生，佢系浙江海宁县元花镇 人，是海宁查氏的第22代孙。
嗯，
查氏书香门第，藏书丰富，很有声望的。在明清兴盛期就出了22个进士，但在雍正年代差点被抄家的。
嗯，
原因就在康熙45年的进士查志廷，他学问渊博，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喜欢玩那些文字，嘲笑时事，结果就在雍正四年陷入了文字狱。当时雍正正想对付隆科多，由于查家依附隆科多，亦都因此被牵连了。查志廷就被定罪为大逆不道，本来就应该凌迟处死的，但是他就在监狱中已经死了。
哦，
结果他的侄子就被流放3000里，家产抄没了。
嗯，
就因为这样的原因，金庸是没有在小说里面写过有关雍正的。
哦，okay，
任何一个
字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啊，
不过查家也不是说没有做过坏事的。
哦，
在康熙年间的著名文字狱明史案的告密者咧，就系佢哋嘅祖先查继佐。咁呢件案嘅无辜屈死者咧就无数，而查继佐因此而扶摇直上，得到满清统治者嘅宠信。咁有人认为咧，因为呢个缘故，查家先至可以有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嘅科举神话。
嗯，
如果唔系一个汉人嘅家族，好难有咁嘅成就。
嗯，
咁金庸喺中学同埋大学嗰阵，因为佢感言而两次被学校开除咗。咁之后佢1946年转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嗰度修读国际法。读书期间就喺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信翻译。咁1948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俾大公报调去香港分社。1950年曾经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求职嘅，但因为不满其外交嘅政策而翻翻去大公报嗰度。咁1952年咧就调入咗新晚报任副刊嘅编辑，嗰阵时佢就结识咗梁羽生，咁两个人咧就俾嗰个总编辑阿罗浮咧安排写武侠小说，就喺副刊嗰个连载嘅。咁两个人嘅作品都引起轰动。咁1956年佢同梁羽生同埋白剑堂主就合写一个新派武侠嘅专栏，叫做《三剑堂随笔》。1959年咧，佢就开创办了《明报》，后来再推出《明报晚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和马来西亚的《新明报》，又成立了《明报出版社》和《明昌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为《明报企业公司》。
嗯，
并且于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他是第一位得到邓小平单独接见的香港人，亦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但是在89年民运发生之后，李鹏宣布首都戒严令，当日他就立即辞退了所有政治职务，结束了从政生涯了。他2005年81岁嗰阵咧，佢就去到剑桥大学嗰度深造，相继得到硕士同埋博士学位。佢嘅硕士论文咧就系初唐皇位继承制度，而博士论文系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
好犀利啊！80几岁仲可以攞到博士，
系啊，系好犀利。
嗯，
咁金庸咧就有三段婚姻，第一任太太叫做杜志芬，1947年就在杭州相识，1948年结婚，1953年离婚嘅。第二任太太叫朱梅，英国伦敦新闻系毕业嘅。咁1956年5月1日结婚。咁朱梅同佢咧就患难与共，一同创办《明报》。咁两人咧就育有两个仔两个女，但系当佢事业有成嗰阵咧，金庸就移情别恋啦，爱上咗一个比佢细29年嘅饭店女侍者林乐儿。佢向朱梅提出离婚。咁当时佢哋18岁嗰个大仔查全侠咧，正喺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佢知道父亲要离婚之后咧，极力劝咗，但系不果嘅。啱啱佢又同女朋友闹交，结果咧就从21楼跳咗落嚟，结束咗自己嘅生命。
嗯，系啊，系啊。
咁儿子死咗之后咧，朱梅就答应咗离婚。佢哋喺 1976年离婚，然之后金庸同16岁的林乐怡结婚。另外金庸迷恋夏梦多年，特别为她写剧本同埋导演啲戏，但夏梦已经心有所属，唔接受她嘅示爱。据说金庸对朋友咧就好好嘅疏财仗义，但系系一位一毛不拔嘅柯克的老板，旗下的作家包括亦舒、林燕妮等都曾经抗议他的薪酬低，但是都
冇得加薪，
冇得加薪嘅。咁呢本书嘅执行编辑就系李以健，佢本来系金庸嘅秘书。咁几年前金庸咧就嘱咐佢帮忙整理佢喺1950至1960年代嘅专栏文章。咁呢个差事咧，其实做起嚟一啲都唔容易。原因有四个，第一咧就《明报》嘅原版报纸冇好好咁储存，纸张已经脆裂冇。发翻刊，咁香港同中国同埋海外嘅图书馆同埋档案室都冇保存完整嘅《明报》，咁《明报》制作咗嗰个粟微胶卷，但系残缺好多，唔完善。据说原因咧就系每当啲作家发现自己嘅文章被刊登出嚟之后咧，就去揾来嗰张原版，将自己嗰部分剪咗落嚟留低一个个大窟窿，咁后边啲文章被剪烂都唔理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负责制作胶卷个人咧，亦都冇去揾一份完整嘅报纸，因此个胶卷亦都系出现一个个大窟窿嘅，
睇唔到嘢。
咁1962年12月，本来有31篇名畅小册嘅，但系只有7篇系完整嘅。
哦，咁少咋？
咁早期嘅《明报》咧，只系有4-5个工作人员，佢哋一脚踢负责采访、写稿、编辑同埋发行，根本就冇想过要将啲报纸即系保存归档呢件事，因此好多报纸都丢失咗。譬如1963年6月。份嘅报纸咧，一张都冇。咁当年嘅报纸嘅印刷技术好差，好多常用字都系残缺不全嘅。有时候文章被嗰啲油污咧整到污糟邋遢，成句或者成段都睇
唔到。哎呀，惨啦！
咁第四咧，阿金庸写好多稿，但系冇流传底稿嘅。佢嘅原稿经过排版之后咧，都已经变成残缺破烂啦，就冇办法。即系保留嘅，
哇，都几难同佢辑噶，
咁
讲
系啊，系啊，咁系好难噶，
系啊，系啊。
咁呢两册嘅内容咧就分23个部分，上册嘅文章系关于全球、美苏、欧洲同埋日本嘅政治经济，下册嘅文章系关于一啲第三世界国家同埋中东嘅社会经济同埋政治情况，亦都有一啲文艺同埋杂谈嘅。咁介绍一下一两篇。
好啊，好啊，好啊。
想介绍呢篇叫《苏联专家大陆见闻》。咁据台湾嘅报章报道咧，1961年喺加拿大访问嗰阵，请求庇护嘅苏联国家科学院院士Mikhail Klotchko 出咗一本新书，记述佢喺1958同埋1960年被派去中共嘅所见所闻。佢话喺华期间咧，佢参加咗好多次化学讨论会，同埋接触咗好多重要人物。佢法国院长阿郭沫若咧，成日系专喺嗰啲宴会上敬酒。嘅点缀品嚟嘅啫，副院长吴有份咧就成日忙于科学计划同埋自我检讨，冇时间做研究工作嘅。咁喺实验室入边咧，通常只有4个人喺度做嘢，其他嗰啲人咧都去咗参加政治讨论会啦。咁冇人敢埋怨，但系有一日有一位讲得流利俄语嘅青年对佢讲：，我哋用于政治讨论会嘅时间太多啦。咁呢个人原来系刘少奇个仔嚟
嘅。
咁苏联专家去中国，除咗可以领原来嗰啲薪水之外咧，中共政府仲每个月俾佢哋520至540蚊嘅。咁呢个数目比大陆嘅公务员嘅薪水高出10几倍，
哇，系
吓，但系佢觉得呢笔钱咧就花得冤枉啦，因为中共向苏联要求派遣专家嗰阵时咧，就只系要求化学或者物理嘅人才，冇指名道姓咁要某一位专家嘅，咁苏联咧就净系派嗰啲即系破葱烂蒜人选去，咁呢啲人嘅知识根本比唔上大陆嗰啲英美留学嘅专家，咁呢一点佢都曾经向中共当局提过嘅。咁喺1960年嗰陣咧，佢就再去中國啦，咁就法國 情况完全改变了，很多中国朋友都避开他，派给他的翻译员就在那里监视他，他的工作还未完成就被召回了，原来两个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柯士本人呢，就是一个纯科学家来的，对于政治不感兴趣，他要求留下做完工作先至翻去，但是就不能如愿了。咁呢篇文章是1964年9月7日的。咁另外一篇咧就叫做《新方法学习英语》。
嗯，系吓、哦、好、哦。
咁英语是相当难学的语言嚟嘅，其实。咁其中最主要的缺点咧就是拼写太复杂啦。英文只有40多种发音，但是有2000多种不同的写法，即系 spelling 啦。譬如O 字是 gone、 sun、 go、 do、 women 几个字的发音完全不同、字母的大写、小写、印刷体和书写体都有不同的意义，增加儿童认字的困难。7岁的学童 能读出他们的课本的人数不到一半、15岁以下的学童1/4仍然是文盲来的。鉴于情况的严重，英国教育部呢就颁布了一套特别的拼音字母，无视一种发音，只用一种符号来代表，令到发音和拼音趋于一致的。1964年3月，英国教育部公布呢，这个办法得到很大的成功，在20间学校实行之后呢，学生读书能力迅速提高，在1年之内经过训练的3000名一年级学生呢，有600名已经读完3年级的全部课程了。英国决定今年推廣實施的，咁美國人亦都採用咗呢個辦法。不過呢個方法固然係好，但係佢目的唔係代替傳統英語拼音，而只係一種盡快提高兒童識字的能力的工具嚟嘅啫。如果兒童閱讀用傳統拼音寫的文字咧，仍然係會有困難嘅，除非整個英文系統改變過嚟，但係。如果是这样做，就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这篇文章是1964年4月8日写的。
是的，如果大家想看多些金融方面这些小册的话，就也可以看这本《名窗小册1964》。这本书可以在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借用的。非常之多谢 Wendy， 多谢晒。
多谢 Selina。